啊，我们接着上一集的邓尼茨接着讲啊，因为中间有点事情，所以一下断开了。那个我就接着讲啊。那么上次讲到这个关于刺猬炸弹，刺猬炸弹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一定要碰到船底才能炸。那虽然它有效，但是盟军发现这种刺猬炸弹对于啊面对潜艇的水面舰艇的水兵来说，并不是啊很好。这里边牵扯一个心理问题，因为水面舰艇的士兵面对的潜艇是在水下，那么心里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心理，因为这是他看不见的敌人。因此当他们把无论是深水炸弹还是刺猬炸弹投进水中以后，不管炸没炸到潜艇，那么水兵们更希望看见的是轰天而起的水花。因为在水兵的心里，他总有一种潜意识认为，即使没有真正炸到潜艇，但是那么水下炸弹的这种爆破波也能使得潜艇受到动荡和冲击，这样让他们心中的安全感就会上升。因此水兵们更愿意使用的是并不精准的深水炸弹，而并不愿意使用啊精准一些的刺猬炸弹。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么面对德军的潜艇，盟军还研究出来，比如说像乌贼型深水啊炸弹发射器，还有磁力探测仪啊，新型的深水炸弹等等一系列的啊在科技上有所进步的对付潜艇的有力武器。那盟军在发展他们的科技，邓尼茨这边也不甘示弱。那么邓尼茨这边呢，首先第一个啊，他要保证啊，因为他深刻的理解在海洋作战上啊情报的保密性是极度的这个要求高的。因此德国的潜艇部队使用了恩尼格玛密码机，恩尼格玛密码机是德国普遍啊，就整个的军队都使用的密码机。但这其中最先进的一种叫 M4 型，是四旋转盘。我们知道在二战期间，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机实际上是被盟军破译了的，但是 M4 型就是四旋转盘这种最先进的密码机，盟军是没有办法破译的。而这种改良版的密码机唯一使用的部队就是德国的潜艇部队，这是在邓尼茨的要求下啊，邓尼茨的要求下，当时所有的潜艇部队换装了这种改进型的密码机。但是邓尼茨对于盟军的反潜技术在啊这种对反潜飞机的防护上，他缺乏科技上的进步，这也是跟德国的当时的国力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它毕竟不是像美国一样具有一大批的啊这种科研的人才进行战时的这种持续性的科学研究。那么德国潜艇部队它主要进行了武器装备上的改装啊，所有的 U 型潜艇都新装了机枪，加强了防空火力。但是这个对于防止反潜飞机的侦察杯水车薪，因为对于潜艇来说啊，高射机枪增射来打击反潜飞机实际上并不能起到很明显的效果，毕竟潜艇的速度是要慢一些。但是对于德军潜艇的武器啊，也就是主要武器就是鱼雷上面，德国它的技术改进还是比较显著的。这就是后来他们发明的音响诱导鱼雷啊，音响诱导鱼雷这种鱼雷一旦听到敌舰的发动机的声音，就立刻会朝那个方向发起攻击。那在1943年8月下旬， U 型潜艇开始使用这种鱼雷，但是因为产量比较小，每艘 U 型潜艇只能装载4枚。这种先进的鱼雷对于啊攻击盟军的船只有着很明显的效率提高。再一个，邓尼茨一直主张的就是潜艇要高速度高性能。在他的支持下，德国人研究以过氧化氢为燃料的瓦尔达式 U 型潜艇已经进入到试制阶段，但是毕竟二战逐渐已经进入到尾声，这种新型的潜艇直到1945年才开始投入批量生产和参战，这已经为时过晚了。那在这种真的啊先进潜艇被推出之前，邓尼茨只好采取一种折中方案，他结合了瓦尔达潜艇的流线型船队和水中电力发动机的推进方式，建造了新型的潜艇，这种就是三型啊，当时的三型潜艇。这种新型潜艇潜航以后啊， 它的速度是 17.5 海里的时速，而在它之前 U 型潜艇的水下最高速度只有 5.6 海里，这是一个极大的提高。1942年德国潜艇部队的技术会议上甚至提出了一种新型的换气装置，这种换气装置可以在潜航的时候吸入空气，然后给成员和发动机补充氧气，同时排出二氧化碳，使得潜艇的潜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样就避免了潜艇需要露出水面进行换气。但是这种装置直到二战快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对 U 型潜艇进行全面的换装。这些新技术为什么在 U 型潜艇上换装进行的比较缓慢呢？还是因为邓尼茨手中他的 U 型潜艇的数量不足，他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果要让这些 U 型潜艇都进行换装的话，他手上本来就已经比较拮据的兵力潜艇的实力就再一步被分化，因为你要换装就得回到基地进行重新的修整更新装备，那么能保持在一线作战的潜艇数量进一步减少。那不换装 U 型潜艇面对盟军日新月异的反潜能力，那么 U 型潜艇的损失也会一路的上涨，并且狼群战术对潜艇的数量要求很高，一旦数量不够自然不能够再次威胁到盟军的运输线，盟军的运输线一旦不会被骚扰，那么盟军在人力和物资上就会有着更多的支援，战斗中的德军负担就会越重。因此邓尼茨在经过了反复思量以后就减缓了 U 型潜艇的装备更新。因为邓尼茨在担任德国海军潜艇司令期间获得的战果，这在全世界都是声名赫赫，他得到了德国纳粹一系列高层包括希特勒、格林这些人的好感。那么在同时，当时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就是已经是海军的总司令雷德尔，他和希特勒之间产生了矛盾。因为我们说到过，对于德军海军的水面舰艇来说，他们只有狭窄的出海口，和英国皇家海军在实力上有着极大的反差，因此德国水面舰艇他们所产生的战果是低于希特勒的要求的，因此希特勒就认为大型舰只应该退役，与其在那里耗费物资和人力资源，不如就让他们退役了，停在港口里。而雷德尔元帅对这件事情是持反对态度的，最终他和希特勒闹崩了，雷德尔就直接辞职了。希特勒没有办法挽留雷德尔，于是就决定让邓尼茨出任海军司令。他认为邓尼茨在对于海军发展上与他有着共同的想法，并且希特勒知道邓尼茨是一个非常坚定的纳粹分子。就这样，邓尼茨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他就由一个下级的海军指挥官越过了很多比他资深的将领，而成为了德国海军的总司令。但是他接任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大西洋战场的这个狼群作战就不得不收场，因为随着盟军反潜能力的提高，他的狼群战术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狼群的每一次出击这个时候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军在大西洋航行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可是他的潜艇却被盟军的护航舰队击沉了很多艘，这使得他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单艇游猎为主的战法，这样就又回到传统的潜艇作战方法，那么无论从作战的效果和效率上来说都大大的降低了。到了1944年的头三个月，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当时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 于是邓尼茨干脆就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这个时候的德国已经进入到了二战中的颓势啊，我们都众所周知的是，德国这时候国防军整个军队中都开始弥漫着一种要推翻希特勒的一种风气。那么刺杀希特勒事件在发生之后，邓尼茨和其他德国军人一样，也是从大本营那里啊接到了消息。那么邓尼茨的态度是坚决的反对，他认为既然战事已经进入到如此的地步，任何内部的斗争都会干扰和削弱对外作战，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导致失败。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指挥官，邓尼茨对这次事件的认识除了公开表示反对以外，他不会有任何其他的赞同和支持，他觉得这无法容忍，认为这是犯罪。他迅速对他所这个指挥下的海军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反对这次行刺行动。他认为德国军人目前的最迫切任务是抵御外来之敌，为了使海军保持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他果断下令逮捕海军中的每一个动摇者。到了1945年4月20日，邓尼茨被任命为德国北方部队和民防司令。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在他的遗言里边，他将希特勒将格林和希姆莱这两个仅次于他的当时在德国军界和政界有着赫赫声望的纳粹领袖，把格林和希特勒从纳粹党里开除了，撤去了他们所有的权利，任命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者，作为帝国联邦大总统和德意志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因为这个时候格林和希姆莱都希望从西方盟国那里得到支持进行和谈，希望能够向盟军，进行投降。希特勒得到了这些消息，他认为这两位，以前的亲密战友都背叛了他，现在他能信任的只有海军。那么邓尼茨在接到了元首的遗命之后，他在东部，即将被红军攻进的时候，拟定并实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撤退行动，叫做汉尼拔行动。汉尼拔行动的大背景是当时科涅夫率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已经在波兰中部展开了目标直指柏林的大规模进攻。这次进攻揭开了苏军在德国东部的一系列的进攻浪潮，参与这股进攻浪潮的还包括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罗格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的俄罗斯第二方面军。面对苏军的这种强大的攻势，当时邓尼茨命令海军上将库梅茨、艾克哈特少将以等等纳粹德国海军运输部的这些指挥长官策划和执行了撤离的行动，将即将被苏联占领的平民和士兵向德国的西部进行撤离。这次撤离海上大撤离的目的地是德国西部已经被英军占领的港口。那么苏军看到这种情势以后，也对着撤离的舰队进行了攻击，其中古斯特洛夫号就被苏联的潜艇发现，被其发射的鱼雷击沉，近9400人死亡，这是一次巨大的海难。另外损失的比较大型的舰艇包括格雅号、施多伊本将军号。这个汉尼拔行动整整持续了15个星期，德国一共损失了各式船只158艘。那么一共参加这次行动的舰艇数量是1080艘各式的舰艇。虽然有着这些损失，但是最终撤到德国西部的人口数量达到了200万以上，这是二战历史中一次非常成功的大撤退，撤退的人数超过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达到3倍之多。而整个的撤离计划都是由邓尼茨的指挥下策划并且实施的这是一次伟大的撤退计划，给后来西德在盟军控制下的西德发展提供了有生力量。那当时邓尼茨呢也希望和西方盟国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是遭到了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最终是邓尼茨 啊，他当时授权他的手下在柏林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那么被俘之后，邓尼茨在纽伦堡被审判，当时控告他的罪行是三条：第一条反和平密谋罪，第二条侵略计划实行罪，第三个战争罪。除了第一条罪名后来被判无罪，后面两项皆为成立，最后被判处了十年监禁。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邓尼茨当时在纽伦堡法庭受审，那么其中有一个罪行就是他的潜艇在攻击啊击毁了盟军的运输船队以后，潜艇并不能并没有他的命令是潜艇不用浮到水面之上对落水的敌方船员进行救护。那么起诉书中有一条是说他这样是非人道的，是战争罪行。那么很有意思的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当时出庭作证说，这个命令啊是世界上所有的海军都实行的一个命令啊，对潜艇部队实行的命令，防止的是潜艇在救援过程中暴露自己的目标遭受损失。那么这个重要的证人是谁呢？这个重要的证人就是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总指挥官，最高指挥官尼米茨上将啊。所以说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尼米茨亲自作证证明邓尼茨的这个命令并不是啊战争罪行，而是一个世界海军的啊通用的一个命令。那么最后邓尼茨因为啊他发动无限制潜艇战被判处了十年监禁。他出狱之后啊写了一个回忆录，并且一直在德国居住啊，直到他最后去世。邓尼茨在他出狱之后一直是一个为纳粹辩护，并且坚持在二战之中他只是作为一个军人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啊，他一直是这么认为啊，包括像之前讲过的凯瑟琳元帅也是同样的理论。这些德国军人并没有为他们在二战中所做出的选择而感到忏悔，也许这就是啊德国军人的那种荣誉感和骄傲。那么邓尼茨这种高超的潜艇指挥能力啊，以及如何运用潜艇部队啊的进行战略目标的打击，他都给他的对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他的自传中，以及英国海军军官罗斯基尔在他的著作中，都对邓尼茨的军事才能以及过人的判断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认为，邓尼茨和德国潜艇是德国对英国海军最大的威胁。而罗斯基尔作为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史啊的研究人，他在战后得知纳粹政府曾经醉心于大型舰艇制造的这个计划，而没有全力制造潜艇，感到十分的不可思议。他认为邓尼茨所提出的大规模的发展潜艇部队，用潜艇部队给英国皇家海军造成巨大损失，他认为这个方向是绝对的啊，英明并且果断正确。这些对手的评价恰恰是对邓尼茨以及他的狼群潜艇部队最好的啊称赞。那邓尼茨呢，为着德国的潜艇部队也是奉献出了很多的牺牲，其中就包括他的两个儿子，他只有两个儿子，而这两个儿子呢啊，长子是死于1944年5月13日鱼雷艇 S-141 的突袭行动，而次子是作为 U-954 潜艇的职工人员，在1943年5月19日死亡，也就是他两个亲生儿子都是在二战中为德国海军献出了生命。那么邓尼茨我们谈到，他是一个坚定的纳粹啊，纳粹的信徒啊，他非常崇拜希特勒，这是他啊的缺点，就是他没有认清楚希特勒啊真正的这个反人类文明的这个本质。在二战最后结束的时候啊，他拒绝协助我们之前谈到过的德国工业部长施佩尔，当时施佩尔希望制止焦土政策，希望得到邓尼茨的配合，但邓尼茨当时拒绝了。邓尼茨说过一句话，他说和希特勒相比，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人，任何自认为能做的比元首好的人都是愚蠢的。并且一些反犹人士指出，他在1944年的时候曾经说过，说我宁愿委曲求全，也不要看到我孙子在犹太人存在的肮脏环境下成长。也就是说他是有着反犹意识的。当然这些话在战后邓尼茨啊是予以否认，并且邓尼茨说他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一无所知，这个已经无从去辨明到底是真是假了。 那我认为对邓尼茨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杰出的海军指挥官，尤其是一个杰出的潜艇指挥官。他给世界军事啊，世界军事做出了一个极大的贡献，就是狼群战术，将潜艇这个本来是海军中的一个弱小兵种，把它提升到了一个啊极高的，可以完成战略目的的啊一个兵种啊一个海军的单独兵种。这是邓尼茨的杰出贡献，他能做出这种贡献是来之不易的。这基于邓尼茨对于海洋的热爱，对于整个海洋作战他精心积累下的宝贵经验啊。我们最后在这个结束邓尼茨介绍邓尼茨结束的部分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这可以看出来邓尼茨他对这个海洋有着多么深刻的这个认识和研究。这就是当时在二战期间，德国的潜艇部队想通过直布陀罗海峡进入地中海，因为地中海是非常重要的啊战略区域。我们前面知道德国它是有北边的出海口，它占领了挪威和法国，但这都是在欧洲西部的港口。它要进入地中海，德国潜艇要想进入地中海，那只能是通过直布陀罗海峡进入。但是直布陀罗海峡在刚开始的时候是由英国控制，英国海军在这里建立了基地。那么潜艇经过海峡，如此狭窄的水道，基地的声纳系统会根据潜艇发动机的螺旋桨的转动声确定其位置。那怎么才能让 U 型潜艇进入到地中海呢？邓尼茨本着他多年对欧洲周边海域的了解啊，他知道一个秘密，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个秘密，他把 U 型潜艇送进了地中海。这个秘密是什么呢？他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下面啊，水下有一股洋流，所以他当时特意秘密地叮嘱了潜艇部队的指挥官，当潜艇在海峡入口处下潜到水下70到80米左右的时候，发动机全部关机，关机之后潜艇仍然是平稳地行进，驾驶员只要凭借声纳掌握前行的方向就可以了。经过一个晚上的潜行，第二天早上当他们上升到水面的时候，水手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已经来到了地中海的水域。因为邓尼茨他丰富的海洋知识告诉他，这股洋流肯定是从大西洋流向地中海。为什么？地中海水的含盐量高于大西洋海水的含盐量，因此盐度低的大西洋海水就会自西向东注入地中海，形成一股洋流。这股洋流的力量很强，足以把潜艇送过海峡。而这股洋流必须是在120米以上，啊，120米以下，地中海海水就会逆向对大西洋进行补偿流。所以120米以上，也就是70米到80米的时候，潜艇可以利用洋流从大西洋进入地中海。那么120米以下，洋流的方向就反过来了。当然，最终当英国海军发现德国 U 型潜艇进入地中海以后，就加强了对直布罗陀海峡的控制，那么使用了更先进的探测装备，使得后来德国 U 型潜艇就不能那么容易的渡过直布罗陀海峡了。但他第一次的这个潜入啊，充分的验证了邓尼茨作为一个海军指挥官他应有的那种杰出的指挥能力、洞察能力和积攒下来丰富的海洋知识。这都是使得邓尼茨成为海军战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杰出人才这重要原因。那么花了两集的篇幅啊，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讲德国海军的这位名帅邓尼茨，原因就是因为他所提出的狼群战术，以及他给世界海军尤其是潜艇作战啊所贡献出来的那些丰富的战术指挥经验和战略指挥经验，这都是极为难得的啊。所以说邓尼茨应该是一个在二战德军啊这个序列里边举足轻重的一位指挥官啊。希望大家通过我这一集的讲解能够对邓尼茨有着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加深对他的认识。